啊，唱首歌休息一下，没有版权，聪明斯坦是不唱的哦。啊 ，Hello， 各位同学，大家晚安。今天的心情呢，非常非常的复杂，因为上个礼拜三，聪明斯坦开线上演唱会，没有任何预告，最后竟然成为万人大台。各位同学，我们每个礼拜一晚上是有固定要上课的。结果到目前为止2310个人，所以呢，我对于聪明斯坦充满了非常非常嫉妒啊的心情。为什么来上课的人会比去听聪明斯坦演唱会的人少这么多？播出去相比，陈欧珀立委他在立法院开了一个不知所云的记者会，我已经给他机会了，他坚持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谎，没有办法，虽然我是这么温暖，各位同学都可以了解，我还是一定要戳破他的谎言。这个国家不能再让这么多被诈骗的国人对这个体制丧失信心。我给大家看一些照片，这是2018年的时候，这个曾董就是祖贤曾耀峰。2016年的时候，祖贤的这对夫妻他们事实上都还在外面欠债，结果短短两三年之内暴富，不断的吸金诈骗，然后呢就开始炫富。这一台叫什么，我想起来了，对对对，麦拉伦，用着诈骗来的钱，结果在过这样的生活，我那个看了觉得火冒三丈。这个是2016年，所以他们就说什么啊，他们不知道川神集团是他，有啊，川神集团啊，曾董，这个就他，这个就他老婆啊，根本就用立委的职权让他的这个金主可以去接近更多的政治人物。2020年6月12号，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要去宜兰考察，交通部部长带了一拖拉股官员，包括台铁局的，然后到宜兰去关心宜兰的建设。我觉得这不是坏事，问题是那是立法院派的考察，你即使不知道那个是枪炮通缉犯，你可以带着他，然后考察结束了以后跟一堆官员一起到豪宅里面去开趴，这什么跟什么啊。结果我今天看有记者去追交通部，去追台铁，交通部说他不清楚，台铁说他不回应。你们那些官员在上班时间跑去一个吸金诈骗犯的招待所，在那边开趴，谈了哪些交通建设，为什么里面还有土地开发商，然后你这样子可以跟社会大众说我没必要解释，我没必要交代，然后陈欧珀你敢跟大家讲说你不知道这个家伙有问题，人家早就提醒你了，而且是你的支持者提醒你。这个是陈欧珀太太的 LINE， 说他们又在炫耀哦，小心哦，人家当初是很善意，2020年9月就跟你讲了，结果你根本没有把话放在耳朵里，你还要继续欺骗社会大众啊。唱首歌休息一下，没有版权，聪明斯坦是不唱的哦。啊，注意自己的安全。有人威胁过你？有啊，从以前到现在威胁我的人很多啦，但我就跟大家讲过，你如果会担心这种事情，根本就不要做事了。这个社会不可以让好人疲惫，坏人还精神抖擞，那要不然的话，大家都沉沦了，大家都堕落了。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一定要想办法让它可以像我们的课一样，这样不断的 up up， 要不然的话下一代会过得很辛苦。我们来看一下洪孟楷委员啊的质询。
交通部近期开会检讨大众捷运法，并且了解各地方政府对于捷运限建范围、地方政府监督力道跟盘点所有捷运轨道周边工程安不安全。我比较直接问，台中市政府报上来没？
台中市政府目前还没有，还没有。他们现在
预计希望台中市政府要求台中市政府什么时候报？那么下午我们交通委员会就要去勘察啦。那下午是不是应该台中市政府就要报告，是说他沿线的工程有没有已经盘点完毕？这最基本的吧。禁限建的办法已经有了，在大众捷运法里面有大众捷运沿途禁限建的办法，这个早就有了。现在是针对是说我们沿线的工程有没有安全疑虑的，有办法在那边，但是也许过去没有完全的确认，才导致于这次上个礼拜发生这样的一个惨案嘛。
依照大众捷运法第45条的规定，大众捷运它外缘过去6公尺是完全禁建的，再往过去50公尺没有禁建，但是是限建。你要去做任何的建筑公事以前，那你都必须要先取得市政府针对你安全计划去审核通过同意了以后，你才可以去做。台中市府他们那个时候的说明呢，是说新复发的确是有申请，这个申请好，他们也审核通过了，但是申请过了以后竟然还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当然就必须要追究责任啊。除了这个建案以外，捷运沿线的这些工地，他们是不是 真的都有遵照大众捷运法规定的要求这一件事情来做好。那我觉得去质询这个主题是有道理的，甚至他就直接跟交通部讲，台中市政府到目前为止东西还没有盘点完，今天下午要我们去考察的成效。相对而言，这也不是交通部个人的责任，因为地方政府他也要负责去盘点。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我上次咨询你是在2021年3月，当时我们要推动大型车辆的安全辅助系统，从去年开始每一年都编1.1亿3年3亿3千万，然后去年2022年开始推预计要装差不多将近1000台了。装什么呢？就是更进一步的一个整合平台，预警的辅助系统装设在大型车辆像那个盲点侦测啦，或者主动刹车啦。原本预计装960台结果是一台都没装零王国才部长又针对这个问题，他又讲2023年的目标要装2400辆，现在已经5月了。也是一样一台都没装了。部长讲的这个做得到吗？
我们朝这尽可能的目标。
那我一听就知道了，你讲这样我听得懂，是做不到嘛？大型车辆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居高不下，越来越多，大概就维持在每年都会有400个人就死在大型车辆，那数字很稳定的。对你来看这可能只是个数字但是这个每一个数字都是代表一场车祸呢。
我跟委员报告，有关车辆要装主动的这个辅助告警的测试系统在单一个的这个元件上所要
我知道
安装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是说要把它整合起来变成一个类似像
那是你要解决，你跟我讲那我怎么办？你要我去做承诺的目标都是你们自己讲的，你先把来搞工就困难了，你就拍折这回搞。
交通部真的在成效2021年跟人家说他们要做，还定了目标钱也给你了，结果2022年的成绩是零。到2023年的时候，成绩还是零。发生交通事故、罹难、死伤这件事情，他是不会管你什么政党，你事情就是没有做。那大家就看那个交通部次长在上面支支吾吾的，在上面煎熬了10分钟，拖过去了以后，他回去又快快乐乐的继续当他的官。台政委员会有一段时间没看他了，中国国民党的大党鞭，来，我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财政部部长也好，金管会主委也好，你看他们两个的表现，就会知道我们国家的金融纪律为什么会这么败坏。任用私人到我们的国营事业体系里面，结果被抓到了以后，就只是叫他辞职就走了。如果你可预期要付出的成本是小于你会获益的话，那谁不干坏事来看一看我们的财政部跟金管会给了什么调查报告。出事的叫做合作金库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他们用了一个董事长，那家公司的人大家都受够了，到处丢检举函，金管会也丢，财政部也丢为什么阮清华敢在那边说财政部没收到检举函？我也是觉得很夸张。蔡前董事长2017年2月26号任用，他用了什么人呢？第一个诚信副理是他的外甥，黄姓副理，检举函说是小三，是护理师，然后找个护理师来担任他的秘书。然后呢，李姓协理跟庄姓事务员呢是他友人的子女。然后呢，蔡姓经理呢是这个董事长的儿子，然后董事长进行任用亲信担任要职，意为人事制度公平公正公开的基本原则鲜有不妥。德库的蔡前董事长已经请辞，其他的人呢通通都离职采取资遣的方式终止劳动契约，只有离职就算了。这个人是谁派任的？当初合作金控的董事长，合作金控的董事会，你们是每天在睡觉吗？下面这个人胡搞瞎搞，搞自己的小三来当秘书，任用一堆亲人，结果发现了以后成本很低就是换另外一个工作，当然要滚接下来这个更严重，他说这个董事长常常跟同仁出差，出差的时间集中在礼拜五，多提前一天下班，出差请领的金额占该公司参旅费4-5成。我老实讲，你这种表现在一般的私营企业里面你早就被定到飞了，结果在我们的公股行库里面出现了这么腐败的事情，这根本要移送法办。 办呢？我们顺便看一下金管会的，他要用那个副理聘他谣传中的那个护理师小三，没有公开甄选，没有留存面谈记录，任用程序颠倒，任用他是因为业务特殊需要，需要聘用特殊专业人才，那就奇怪了，因为你找他来是护理师啊，结果搞来以后是当你私人的贴身秘书，周末都陪你跑高雄，这个到底在搞什么？这个就是蔡建新任用他的时候，他已经超过65岁，我们一般的公股行库、啊、在任用的时候是不可以这么大的岁数，结果当初是行政院专签去任用他，他一定有过人的才干，曾任高雄市议员、高雄市议会议长，这个是有哪门子的金融才艺干的？那种基层的银行员真的透过正式的管道考进来很难考、欸、结果你这种政治任用的全部都安插私人的，从天而降，很多公营事业都是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质询的是中油，中油大家去查一下，中油录取率很低了，结果你当中油的董事长可以透过各式各样的特殊管道安插一堆你自己的人进来，当初的董事长我直接点名啊，叫陈金德，后来陈金德、哦、拍拍屁股换另外一个位置，中油董事长辞职了，透过他的特殊关系任用进来的人全部都还在中油啊，我讲话我负责啊，国营事业不是让你们这样玩的啦。我觉得台湾真的有太长一段时间把变态当常态，监察院不管这些肥猫任用的事情吗？那就请你去问监察院，因为我已经不知道我们的监察院到底在干嘛了，你什么时候看监察院打老虎？全部都在打蚊子啊！我要跟伟汉哥一起参加馆长的见哦，对啦对对对，馆长有邀我，但是我只是特别来宾，我没有办法去比啦，那个会拉低整个比赛的水准，我更不可能穿小丁，绝对没有可能。好，再来看民进党的洪生汉委员，
我想问哦，我想刚才很多委员都有质询到哦，这个财政部的这个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哦，这两天的新闻其实报得很大哦，这样你刚才说目前没有泄露的问题，
目前还没有发
这个电子发票的资讯平台、哦、就是让企业可以上去处理有关于电子发票、啊、的事情，结果有新闻爆出来说有 7% 的上市柜公司骇客可以进去，然后把他们在电子发票平台里面所有客户相关的个资全部都把它拿走。
是啊，我没有来打赌，当你后台的密码可以让大家进去一览无遗的时候，我实在是不知道你有什么底气可以站在这边跟大家说没有泄露的问题。今天只要有一组人写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式进去爬，就可以把这些奇葩的公司的资料全部都爬出来。现在问题只是他不要把它放在市场上去卖而已。那如果这样子已经有，假设已经有人把它给爬出来了，这算不算泄露？这就是一个低级的错误。你有没有系统性的定期的巡逻去把这些问题给侦测出来？市场一直都不回答这个问题，我其实非常担心啊。主任回应能够回应什么？我就问你说，今天骇客可以巡逻出来，到底财政部有没有明确的总体检跟明确的系统性定期的巡逻方法，可以把这些其他相关的问题给侦测出来？
你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让骇客可以很简单的从后台去捞上市柜公司的资料，然后你还有脸跟大家讲没有泄露的问题？政府机关他的治安没有做好，让人民的个资被泄露，那请问公务机关要负什么责任？没有责任。个人资料保护法的三读修了什么呢？第一条之一就是要设一个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他比较大的问题是他什么时候上路，我老实讲我也不知道，遥遥无期。我们这个组织到底要怎么设，架构是什么，要用多少人，他的组织法都还没有定。非公务机关违反27条第一项没有依照第二项订立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计划的话，那他就提高他的罚则，就真的、啊、就公务机关针对个资保护的部分到底要怎么就责，完全没有任何的琢磨啊！不是打炸国家队，是打炸国昌队，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不过老实讲啦，在我们目前的国会制度下面，行政官员反正就坐在上面啊，念一念骂一骂，然后你就继续说哦，我们会加强研究，那我们会订立相关的措施，请委员放心，进行委员继续给我们支持，大概就这样。所以哦，真的是督促叫人家去做，老实讲真的不如自己来做。我们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各位同学的参与，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礼拜一继续见，拜拜。